父母亲，现在是吴师母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谢谢师母昨天和我们来谈我们的家庭能够呢成为好像是天庭。那么这个时代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的挑战，就是网络太发达了，所以许多这方面成为我们自己的挑战，也成为呢怎么样帮助子女的一个挑战。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就请师母来分享。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宝贵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跟世人不同的，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所认识的那个绝对的价值观。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一个力量，我们常常知道怎么持守在基督里面，也知道怎么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子女，帮助我们自己，叫上帝的话语、真理、教导，还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基督，他能够在我们心中所做成的功。愿我们的家庭能够蒙福，也愿我们今天我们这里所领受的，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子女，能够成为一个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可以用得出来，可以合神心意的一个我们的做，我们的行，我们的思想。求神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这段时间，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就请师母来跟我们讲。
大家中午有没有休息一下，或者出去运动一下？那边有小桥流水，我这边风景实在非常好哈。那我们今天的下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课题，就是一世代父母。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处在他们的这个时代叫做什么 ？E generation。所以呢，这个 E generation 对他们来说是很大挑战，但是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几个课题哈。第一个就是说，资讯时代，在这个 information age 这个资讯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跟亲子保持沟通？从前的父母就好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做父母最大挑战要学会怎么样用电子的方式，在那个虚拟的 virtual 的一个环境里面，在那个领域跟孩子同步，跟他们一起保持沟通。以前不必，但是现在需要了哈，要不然的话，他们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一点都没有概念。那很多时候，很多妈妈或者做父母亲的，就有祖父母就说：“哦，我孩子很乖的，没问题，他都放了学哦，就在家里也没出去，他关着房门，他做功课吧，读书安安静静的，哇，我们很放心的。”其实你都不知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他人不用出去，现在秀才是不出门的哈。但是呢，能知天下事，他不走到天下，他不走到世界，但是世界走进他的房间里来了。他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他可以云游四海，好，他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你都不知道他到哪一国去了哈，跟什么人见的面呢？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在资讯时代跟子女保持沟通。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看看我是不是 on 了哈。OK， 好 ，OK， 网络迷宫。当我们的子女进入了这个网络的世界呢，其实它不只是个花花世界。还记得昨天吴牧师讲了一只小老鼠在那个网络里面吗？我们的孩子在今天的时代，常常他们就陷入那样的一个光景，就是他们走入了网络，就是一个平板电脑这个荧幕，可是里面五花八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哈。 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陷阱，我们自己需要知道，然后我们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去面对。再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个我们今天下午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没好呀。多谢。谢谢。好。再来呢，网络呢也不都是坏的。我自己现在还在新泽西州的 New Jersey 的那个 Rutgers 大学读那个图书馆跟资讯博士。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就是说怎么样让网络世界可以变成一个使用者，让来用网络的人把它避免了陷阱，而把它变成一个学习天堂，让我们的孩子们的学习变得更好。我想我们家里有小孩就会知道了哈，从小学阶段，大概我想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加州怎么样，可是在 New Jersey 的话，孩子们很小，在小学的阶段，老师们就要开始给他们家庭作业。我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那个学区是很好的，所以呢，傍晚的时候，妈妈们会接到电话，就是放学的时候，你会接到电话，如果你也可以自己主动打电话到那个他那个班的导师的电话号码里面，他就会告诉你，今天我们给孩子们的家庭作业，第一、第二、第三，常常里面有作业说，我们要孩子上某一个网站，去找资料，然后今天晚上他要去那个资料，那个学校的图书馆里面连上去的一个资料库 database 或者某一个网际网络的地方去找那个资料，然后他要加以评估，或者老师会说他看了那个资料以后，他要回答以下一二三个问题，所以这是很常见。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谈一谈有些很好的网站我们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的学习。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啊，资讯时代的沟通之道呢，我们要了解资讯的科技啊，已经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我不知道大家，你发现你的孩子，你发现他的行为，现在你用一两个字来描写一下，你的孩子是什么族？啊，低头族。还有呢，你会发现啊，小孩子们哈，虽然我自己在读那个资讯，但是我一直不太想让我自己太早哈，能够避免就避免，不要让我的生活总是跟着那个电脑的广告啊哈，我都每天会收到很多什么Dell 的电脑最近又什么大打折了哈，尤其今天晚上啊，大概昨天晚上就很多人排队了哈，到那个 The Best 哈，叫那个到那些公司啊 ，Walmart 去买最新型的电脑啦哈，什么那个 Tablet 啦，什么最 fancy 的款式哈。那我们是不追这个流行，所以呢，尽量不要去用哈。那我就会发现，我现在才开始，最近七月份才开始，儿子说：“妈，你的那个沟通的那个工具哦，要提升一下了吧，你现在应该用 smartphone 了，不要再用手机了哈，要用个 smartphone 哈，因为他想要提升，然后呢我们一家三口加入就比较便宜，所以我7月26开始用哈，所以就可以 text 啊什么的哈，很多功能哈，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下一代的孩子们，他这两个大拇指特别发达。好，我们呢拿着那个新的 iPhone 啊，那个 smartphone 哈，在手上这样子，一只手拿，一只手打打打。哦，他们是两手啊，那个怎么样啊？他那个左右开弓的哈，我只能右手哈，他们是左右开弓，唰，好快哦哈，打得好快哦。然后他们打那个火星文呐哈，非常简单的哈 ，you 啊 ，for 哈，就是四就好了哈。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语言，所以呢，这个科技已经改变人的行为，而且改变了人的心理哈。还有更重要的，在这样的一切巨变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幸运的，我们有圣经做我们一世代父母的宝典。有一本书很畅销，叫《一世代父母宝典》，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啊，很多年轻的父母都赶快去拿来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武林秘籍哈，可以来对付这个一世代的挑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有很大的福分，圣经里面早就有很多很多原则我们可以应用。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看啊，资讯科技怎么样来改变人的行为。第一个就是资讯大海里面，它是一个网络迷宫，它有宝藏。 但是呢有很多污垢哈，藏污纳垢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资讯的大海里面呢，人际关系啊就取代了人际关系。我记得我十年前开始读图书馆硕士的时候，我好高兴哦，就可以上很多课，所以呢学校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工作坊 workshop， 然后我就看到教的人是助教，所以我进了学校以后，我看到助教，我就说嘿助教，我要去上你那个课。他就跟我说哦，我们上有一个哦，网上哈、哦，网上有一个注册单，你就去网上注册就好了。他跟我讲是，我跟他打招呼，他连跟我回一下他都懒得回答，一切网上见哈，在网上报名就好了。好像我人都到你面前，到你办公室门口了哈。但是这个现在这时代不是人跟人对面面对面的时候，这要是你跟机器了。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的系哈 ，Rutgers 大学。最出名的图书馆系最出名的一个教授 Dr. Belkin Nick Belkin， 他里面博士班的课程就叫 Information Retrieval， 好，叫做 IR， 就是说他研究说人跟电脑，人跟 machine 哈 human computer 的 communication， 他们最有兴趣研究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哈。所以呢人际关系啦，这强过人际关系了哈，取代了人际关系。还有呢后来有一些的调查，不断都有调查，这是旧了，这个调查是大概四年前的哈。他们发现70%的儿童天天会上网超过一小时，这个数字现在已经增加了。然后呢他们上网做些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他们乖乖在电脑前面在家是在做功课，不是的。少于20%是在做功课。他们上最多的是什么呢？交友的网站 ,social media, 哈，在那边交朋友了。所以你不要看孩子乖乖坐在家里哦，他都没出去外面跑哦。哦，这个世界跑进来他的那个房间里的，他的书房里，还有什么星座啦、命理啦哈，然后呢还有色情网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哈，那是2006年，几年前哈，那我常常要晚上加班，因为我要做图书馆的工作，每个星期做40小时，每天9小时在办公室里，然后呢外加还要交两个班的硕士班的同学的系统神学，所以呢我一天在办公室超过10小时，回家吃饭然后立刻就再跑回办公室，要备课嘛，好，要准备明天要教的课哈，系统神学的课。然后呢所以我的电脑一直在上网，一直开着哈。然后我的新加坡朋友们，这里有新加坡的弟兄姐妹，那新加坡朋友们，我也在教会讲这个课哈，成人主日学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问起，你知道新加坡的网际网络多安全吗？我有个弟兄就举手，我很安全，因为我们相信新加坡政府都过滤掉了色情网站，有很强的那个 firewall 防火墙，所以我们的孩子上网我们非常放心。我就不好意思讲，因为我常常在晚上加班，自己在办公室备课的时候，我上网的时候，我的电脑有统计的哈，2个小时之内那个我电脑里面的防火墙通知我，这2个小时之内有148次色情网站侵入我的电脑，只是他帮我过滤掉我看不到，所以统计数字2个小时148次哈。那你想想看，那个新加坡那么强的防火墙在保护他们的儿童哈、青少年都有这么高的比例，那我们在美国那个情况是怎么样？2个小时可能上千次的色情网站出现，只是我们没有去统计它。所以呢，孩子们在网络上是遇到更大的挑战。那最新的，我这两天才看到的一篇文章哈，是一个专业的学术性的研究啊，就是在2年前，欧盟哈他们做了一个全欧洲的调查，发现呢。小孩子，他们这个叫做 EU Kids Online Survey， 60%的青少年，就是说9岁到16岁的青少年呢，60%的这样的儿童哈，他们每一天都要上网。然后呢，他们还发现有性别的差异，女孩子哈，通常父母亲在欧洲哈，父母亲觉得女孩子比较，
乖一点，不大管他们，不大去限制他们上网，觉得他们比较乖一点，不会去上什么色情啊那个暴力的网站。可是呢，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很潜伏的危机。事实上女孩子在比男孩子在网上被骚扰或者被拐骗的机会比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大。而一般的父母都忽略了，觉得女孩子上网比较安全一点，他们没有怎么多管，但是他们比较管他们的儿子上网的状况。那这个是个非常潜在的危机。我相信这个，因为同样是西方社会，这个研究可能拿来美国应该也是相当的可以让我们警惕哈。那就算是台湾吧哈，台湾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比起欧美社会比较保守。那最近的一个调查是调查高雄市好几所小学，他们发现哈这个是很新的报告哈，就是2003年就大概几个月前的报告。他说平均哈台湾的儿童啊，就以高雄市来说，我是高雄市来的，所以我看了特别亲切， 7.9 岁就开始接触网站了。其实我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太晚了，就是说孩子们几乎到八岁时候才开始接触网站。我的侄子哈，我弟弟的小孩大概幼稚园阶段就在上网了，因为家里有电脑，因为我弟弟是学电脑的哈，所以孩子很幼小，幼稚园阶段就可以上网了，他们就上网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一般的平均网络。但是呢，有一个很大危机，孩子这么小就上网哈，多数是玩那个电脑游戏嘛哈，就是那个 computer games。他们呢那么小上网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容易网络上瘾，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上瘾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呢，我们不但担心他们看电视时间过长，我们还担心他们上网的时间，在电脑前面的时间太长了哈。所以呢有一个叫做网络上瘾症哈，这是青少年。那低头族就是手机嘛哈，走路的时候都是低着头哈，坐公车走路任何时候都是低着头的，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哈。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哈，科技资讯科技不但已经改变了人的行为，而且改变人的心理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心理转变。注意力快速转移，吴牧师说小孩子儿童主日学小孩十分钟的注意力，在网络时代恐怕五分钟都不到。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你们家的小孩上网的情况。他们上网的时候常常就是，我的孩子上网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家读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急得不得了，就整天说爸妈我的电脑太慢了，因为稍微要这个网站一点，他要这边那个时钟 绕一下，他就已经没兴趣了，怎么那么慢呢？所以呢人的注意力快速转移。然后这个后遗症就是孩子们哈，看电视啊，看电脑是没兴，就是没耐性等。看电视的时候呢，广告就是他那个 TV 看电视的时候 serving 就一台转过一台，这个台广告了啊，我这台我不喜欢，马上转，好就换台，马上换台。所以人的那个注意力快速转移哈。第二个呢，他们的好奇心无限扩展，上了这个网之后呢，发现了这个资讯之后，他还会给你link哦，他会link到哪里去哈。所以呢你本来要做功课，本来预计说啊，你给他一个小时做功课，老师要他上的网大概一个小时应该可以做完，可是呢他要一上网就可能无限制了，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你本来要上一个 Amazon.com 看一本书，结果呢一点下去它又出现一大堆，所以你又看，诶这个还蛮有兴趣哦，跟我有关哦，所以你又点上去，结果呢点到最后你就说，诶我原先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啊，都不知道了，都忘了哈。所以呢就时间一直花下去，然后好奇心无限扩展。还有呢控制欲强烈膨胀，这个东西是孩子们要争的。这个控制器在家里面的电脑谁能够用哈，那个如果你家有几个小孩，大家共用一台电脑，可能大家就为了这台电脑的使用权哈，哥哥跟弟弟就可以大打出手哈。那你还划分时段，谁是几点上谁几点上哈，那当然最理想没人一台就好了哈，就没事了。所以呢 这个控制欲哈，孩子们变成很有这种要争这个控制权哈。还有呢，道德感彻底瓦解。怎么说呢？因为你到那个虚拟世界，你不是用真面目见人嘛？你弄了一个 Facebook， 你可以取个名字，你的那个 Facebook 照片呢，可以选一个卡通人物，或者是你最崇拜。孩子们最崇拜的歌星哦，周董哈，周杰伦，哈哈，他在网络上他可以幻想我是周董哈，然后呢，这一群人可以幻想我们这群人是五月天哈，我是五月天的某某台柱歌手哈，或者我是韩国的那十个出名的少女乐团的其中的一个人物哈，他可以用虚拟的角色在网络上，所以呢，道德感彻底瓦解了。我有听过一个研究生啊，中国来的时候，他就讲说，哦，我每天都要上网好几个小时哦。然后他就说，我喜欢上网，我就很有兴趣。我说，那你上网都做些什么哈？我因为我们做这种资讯的人，就很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哈，很喜欢多了解一下。他说，我喜欢上网，因为我到网上去呢，我都不用顾虑人间一切的道德规范。好，我可以上网去跟一个有妇之夫约会，好，只要她漂亮就好了。她自己二十几岁，她可能迷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熟女哈，冻龄熟女。她说：“哦，上网很好啊，我们不需要有什么道德规范呐、啊，我可以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啊，哈。所以呢，这非常恐怖的一件事，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哈。还有呢。”人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变成追逐声色之乐哈，有声有色，然后呢我们日常生活的大自然简朴很宁静的生活，这一代的孩子们不大会欣赏了，好，他们一定要很快动作，音响，然后视觉效果哈，颜色要非常强烈，款式要非常的 modern 哈，我有个教授呢，他自己很年轻哈，那他为了要了解那个 virtual 的世界，网络的 3D 的世界哈，所以他亲自下海，他做了两年的研究，然后呢，这一些人哈，他就上课来跟我们讲他的研究的过程跟发现结果，然后他要发表在专业的资讯网络的资讯学的杂志上哈，他就告诉我们里面他所经历的事情，哇，听起来哦，他也让我们去看那个网站哎，哇，进去里面哈 ，3D 的，你进去以后呢，进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 mall， 就是一个好像在那个购物广场哈，然后呢，这个网站的那个站长就出来了。这个非常漂亮性感的哇，现代女性哈，年轻貌美，然后她是真的有一个人，然后她就把自己设计成她理想的样子哈，她可能个儿很小，可是她的梦想她是 Lady Gaga， 所以呢她的装扮衣服啊头发发型啊，你可以有那种软件的哈，那我常常在上网的时候，那个软站哦 ，free 的，给你试30天免费，你可以把你自己设计成你梦想中的样子。所以呢，里面就有艳瘦环肥哈，有男性有女性哈。然后呢，他们每天都在上网哦，有时候他在上班的时间就有人 call 他了，每个人都有名字的哈。然后他就这样在他们这个社团里面哈，跟他们互动哦。然后也在那里有一个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教授交了一个女朋友哈，在这个虚拟世界，然后那个女朋友非常的仰慕他，那我们教授比较有道德感哈，他说我是个教授，他没讲他是哪个大学，我是个教授啊，我长得什么样子哈，所以我们教授来上课的时候是怎么样，是那个时下流行的庞克头哈，穿了黑靴子，黑的皮的夹克哈，然后手上就戴那个戒指哈，然后那个装扮就是时下最流行。总之你看到我们教授，你会想说，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大学的教室里面呢？但是这是他在网络上的 ID， 他的形象，他梦想像一个大耳环哈，头发染色的这样。那另外一个女教授最近好像看样子她应该也是上网去了哈，她头发开始变形，然后头发就挑染成紫色的哈。就你就发现那个教授们的行为，你就知道他们最近在做什么研究了，上什么网站。然后他又讲，他们有一个大团圆，真人哈，他们这个网站上哈，两年的期间， 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在来来往往，每天在沟通然后谈恋爱，然后最后有一对要结婚了，所以呢他们已经见了面了，然后结婚的婚礼就约好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这一群人要在那里出现，所以到那一天呢婚礼的时候大团圆，所有这两年来在这个网在这个社群在这个 virtual community 里面呢，在那个他们所谓那个叫 blue moon 蓝色的 月光的那个社群里面出现的人通通出现了在那婚礼的宴会里面，他说哦，原来这你就是那个人真人跟假的那个他想哦，他就说我的女朋友，他见到他的女朋友了，我的教授见到他的女朋友了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在网络上谈情说爱，这现实里面一见了面立刻不来电立刻不来电，因为真人跟那个网络世界的他差别太大了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面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到现实一见面不来电了，所以他们就分手了，因为了解而分手，在现实世界分手，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所以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什么诱惑，虚拟的世界跟真实世界搞混了，真的搞混了。所以呢庄周梦蝶，他梦醒以后 他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他每一天他有一些时刻他是搞不清楚他是谁的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像以前几年前那个电影但愿我是真的假如我是真的所以呢真跟假都分不清楚。然后还有更严重的网络上瘾症，上瘾症有什么现象呢？其实在网络上根据研究的报告大概有五个危机。第一个社交方面的，网络上有很多的霸王有盟主，有那个网站的 master 所以呢你到了那个就是你要听那个天下的，他在那边是做王的那你进的那个网站，像我的教授加入那个 blue moon 他就要签一个合同，你进来这个你不能泄露这个，你不能泄露那个，你要保要根据这个规则，我们的邮寄规则是这样，你同意吗？你要签 I accept, I agree, 然后才 next 下一步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有网络淋霸就是那个你在网络上，孩子们在网络上很可能就被那个网站的站长控制住了。还有呢很多的性骚扰跟暴力的现象，所以他们的社交，你以为他在家里坐在他的房间乖乖的，你以为他做功课其实他可能早就已经被拐骗了然后呢还有情绪方面的很多的负面心情，你会发现孩子怎么最近闷闷不乐或者你会发现怎么搞的情绪变得这么不好呢？你问他你也自己反省，诶家里最近也没发生什么事我们对他们也很好爸妈对你们也很好，怎么他心情不好呢？原来他在网络上失恋了他本来在这个社群里面他是很受欢迎的，结果呢某年某月某日出现了一个新的对手，有一个更年轻貌美的，或一个另外一个黑马王子又出现了所以大家注意力又转向了这个新来的人，这个 newcomer, 所以呢他很失落或者今天在网络上他跟他的好朋友吵架了，好朋友几天都不给他回一个都没有给他回应，所以呢他每天很一下班一下学哎呀好赶快进房间去了，骂我做功课去了结果你发现他怎么茶不思饭不想的，然后呢到半夜也不睡觉，因为他还在等他的好朋友，怎么我发了他20个简讯他一个也没回，到底他怎么啦？生病了还是不要我了？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情绪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干扰那更明显的是身体，我们都看得到的，孩子们的很小就近视了，要戴眼镜了，而且那个近视的度数增加的非常快那没多久他就说妈我上课看不清楚老师在写些什么东西，你就赶快带他去配眼镜，发现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好，还有呢他的颈子痛那要么就是茶不思饭不想失眠要么呢就是上网的时候哇抓一堆零食他完全没有感觉，你知道很多人到戏院一定要先买一包 奶油爆玉米花哈，那在看电影的时候，黑暗中，他一面看越紧张的时候吃得更快哈，那就发现孩子的体重直线上升啊，所以呢，有时候孩子们就变成贪食症 obesity 哈，他在上网的一个网络的那个上瘾症的另外一个现象，就他要么体重会急剧的下降，要么体重急剧的增加，这都是网络上瘾症的一个现象。那更明显的就是功课退步，为什么呢？他一上网去，他没办法控制了，因为这个朋友也来了哈，那个朋友也叫他了哈，所以呢，他要回人家嘛哈，啊，他还要修改一下哈，最近有一个新来的人呢哈，有对手，这个人很受欢迎，所以他要赶快花点时间哦，修改一下门面，他的 ID 啊，他的形象，以前可能是个乖乖淑女哈，是一个 Hello Kitty 类型的，现在这个型在网络上不流行了，所以他要赶快修改啊，要花时间呢、啊，去 download 网络啊，他要用你给他的零用钱呢、啊，他偷偷的上网买了很多产品的，你知道吗？他已经上网购物啊，买了很多产品，赶快试用新产品，然后改变形象。他把自己塑造成大家都喜欢的那个形象，你知道那花多少时间吗？你不信的话，你自己上网去试试看哈，试一下一个30天的免费的那种网站哈，好，给你选你颜色，头发什么颜色，身材要什么样子哈，衣服要怎么样哈，然后呢，当然呢，他没办法管理他的时间的，功课直线的退步哈。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消费，网络上他只要一 pop 上来。你上一个他说买到那个 amazon.com 买一本书，他马上下面会出现买这本书的人可能也会买其他1,2,3,4,5,6,7,8本书，你就看一下，或者会买你到 amazon.com 买这个产品的，买这个文具的人可能因为他网络直接帮你做统计，可能也会喜欢这个，这是商业技巧嘛哈，就是他们的市场调查嘛， marketing 相当准确哦。哎呦，你就会发现孩子们会发现哇，这些网络上的那个百货公司啊，真是了解我，或怎么知道我也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上去，本来你给他零用钱30块，他花光了，可是他又告网络上又有其他的新产品，也是他好喜欢的耶，所以怎么办呢？哇，他没钱了，你知道吗？没钱用了哈，所以就想尽办法。有的网站还说，哦，你来做一点回答我们的问卷调查，我们就给你几块钱啊，所以他还想在网络上多花点时间，多赚一点外快，好友多一点零用钱可以用哈，然后买东西啊就越来越多了哈，有些东西会寄到你家，有些不会动寄到你家，直接寄到他的 email account， 直接寄到他的一个网站。然后呢，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买些什么，在用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哈。那我看过最惨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大概两年前，我不看电视，我2004年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发现那电视节目实在太，对不起哦，新加坡的姐妹玉云，对不起哈，那个节目实在太难看了哈，所以我就决定我也太忙。我就把我电视送给隔壁的老师，因为他家有两个小女儿，可能需要看点卡通了，所以送给他。从那时候到现在不看电视，那但是我一早一定会看 BBC News， 我也试着看 CNN 哈，可是我没办法忍受 CNN， 为什么？新闻变成娱乐 entertainment 太多了。太多娱乐新闻了，都在报那明星啊，今天哪个明星又传出绯闻，今天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哈，我实在觉得太浪费我的时间。可是 BBC News 比较有公信力，比较有内容，而且它还分区分语言，所以呢，我看完英文的一分钟世界新闻之后，立刻看亚洲新闻，看中文新闻，好，我还可以看中东的，好，我还可以看欧洲的，所以我非常喜欢 BBC。有一天我看中国的新闻，有一个很悲惨的消息，有一个17岁的青少年瞒着父母上网，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总之呢，他非常向往有一部最新型的广告，在北京最流行的富二代每人一手手上一台的那种BlackBerry 哈，那他父母是中产阶级，没办法给他这个，也不会给他。17岁的孩子在中国哈，那结果在网络上呢，他就收到一个讯息，有人出高价要买一颗肾， 他就瞒着父母，他想这机会太难得了，他想我身体很健康，我够格，对方说要健康要怎么样，多少体重，要什么血型的，讲得一清二楚，他就勇敢的去试，父母完全不知道，直到他做了手术回了家，妈妈看着他怎么请病假了不去上学，然后非常痛苦，因为是一群没有医德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医生，总之给他做了手术，拿了他一颗肾，所以他现在只有一颗肾，然后伤口也没有包扎好，他回家痛得要死，他妈妈才发现孩子的一颗肾已经卖掉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为了这一台手机，这是我看过最惨的一个例子，这个是被爆出来的，在中国在其他世界各地类似这样的案件没有被爆，或者孩子已经死掉了，没有人知道。那最近又有人发现，有人就上网在那个网咖里面玩几天几夜的那个 computer games， 到最后人家发现他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已经死，那怎么搞的？我们要打烊要关门了，怎么你不动啊？坐在那儿不动。一过去他已经冷了，他已经在死在那里多久了，就是玩他都日以继夜的这样非常很集中注意力的在那边打，看谁的积分高哈。其实他们在赌，因为谁最积分高可能他会有一点的利润哈，所以他就拼命打，打到他心脏停了啊。这样的案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呢这个是现代我们父母要面对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上个去年就是几个月以前哈，我就听到有Rutgers 大学就请了一个很有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心理系女教授，叫做 Sherry Turkle， 那她是一个很知名的女教授，她来了，她来讲，因为她刚写了一本书，刚发表出版，结果这本书非常畅销，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Alone Together， 下面的标题他说到，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我们对科技有那么大的需求，而却不需求其他人来满足我们心理的需要？因为他心理学教授嘛，他说他上课的时候，心理系的，MIT 的也都是很尖子儿哈，都很聪明的，然后他就很严格啊，他说上我的课，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女教授，他说你走进我的教室，请你把你的手机关掉。结果呢同学们就听他的话，第二个星期呢，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好几个同学跟他说，老师啊，可不可以求求你放宽，让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开着手机。他说我在这里上课，你们在下面开手机，那你们根本，我跟你讲的东西你能吸收多少呢？所以他不同意，他就跟他们辩论，然后他就问同学为什么，他说我要时时刻知道谁要跟我说话，谁在找我，我要永远保持开放，我必须要知道谁现在想跟我说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变得很焦虑，他用心理学名词，我有 anxiety， 我会慢慢的 depression 啊。这罪名一来哈，心理系教授也只好让步。然后他说他更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教务会议的时候，系主任报告，各个名教授大家坐在会议室，每个人都是打开他的手机，这个老师在报告，看一下听一下，然后开始在手机上做自己的东西，而且不是一个教授这么做，是大多数教授都这么做，所以他才写这本书。他说我们现代人真惨，我们都坐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不过呢我们是孤独的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在一起孤独，我们一起孤独。他说现代人真惨，从心理学的角度他觉得这个是人类现代人心理的健康上面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都在一起，可是我们都是 alone， 我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教授们在那里开会都是，我们以前都说啊，一只耳朵在听而已，现在是半颗心在那里而已，他人坐在那里，但是他的心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那人家讲的东西他不知道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或根本没进去，因为他在他的世界里面。 所以大家都坐在一起，但是大家都毫不相干。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家庭重演？大家都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吃个感恩节晚餐，啊，或者坐在一起，家庭会议，哈，家人都坐在那里。可是呢，啊，真是同桌异梦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都不相干。表面上都在一起，可事实上不相干。怎么办呢？圣经上有许多的经文，在诗篇，在传道书，在箴言，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网络迷宫，在一个资讯的大海里面，资讯爆炸的大海，给我们一些方向。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在诗篇119篇37篇，看得到吗？看得到哈，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哈，常常跟孩子讨论，现在的世界有很多事情是虚假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不要去看这些虚假的事，也不要去迷这些虚假的事，而且要活在神的道中。第二个经文是传道书第八章16节，这里是描述我们刚刚，所以我说圣经对于这些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哈。他说，我专心求智能，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哦，你看啊，几千年前的旧约圣经已经把我们今天这个一世代的人的行为描述得那么生动。那个是他说到有人专心要求，我说这好奇心嘛，对知识啊，对很多资讯的无限制的好奇，无法控制的控制欲哈，他专心要求更多的知识，要看世上所有的事哈，所以呢，有人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不是吗？我们现在多少人失眠，在网络上为了要追求网络上的那一些的资讯，那一些的画面，那一些的声色之乐，我们睡不着觉。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一节经文，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要常常提醒孩子，要认识耶和华，你就有智慧。等一下我们来说怎么做啊。还有呢，更重要，要给孩子们一个价值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次上网的时候那个网站就说 error， 这个网站已经不存在了。我常常要上网做研究哈，所以呢找很多资料，或者我自己要去发表。那么我以前的讲义，像我今天要来以前，又把我昨前几天已经把我以前收集起来的一些网站的那个连结啊，你一 click 上去发现那个网站也不存在了哈。很多网站呢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或者这个月有下个月就不见了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很多事情是非常的虚幻，非常的变幻无常，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把一个永恒的价值观，永恒到底是什么，要把它在孩子还幼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让他们去追求永恒的事物，而不是这个很多变的很无常的这些网上的事物。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资讯时代到底我们怎么样跟亲子保持沟通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哈，这个网络世界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社交生活。所以我知道，我包括我自己，虽然我是学这方面的，可是呢我都觉得这简直是疯狂了哈。三个月啊，我看最迟三个月内就会有什么Microsoft Word， 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又是第几更新版又出来了哈。然后我在用的一些软件，一些 资料库哦，哎呀，每个礼拜哦，就会跟我说，哦，我们又有新的，我们现在 upgrade 了哈，你要不要 upgrade 啊？哎呦，实在烦得要命，我才用它，刚开始学会这个版本要怎么用哈，用它来收集资料、做笔记等等的，或做统计。他又跟我过不到几天，他跟我说他要 upgrade 了哈，我都很担心，我每次都跟他说 no no no， 因为我不知道我做的东西到 upgrade 上去会被不见掉，或者是更难用。我发现他们 upgrade 哈，这些电脑专家为了要赚钱，电脑公司为了赚钱。而这些做电脑的设计的人员哈，对不起，我知道台下很多人是做这个工作，我无意要批评你哈，这是必须的做的事哈。就你的专业上，你要不断的日新月异才有市场，但对我们使用者来说非常痛苦。我发现哈，新型的我 upgrade 之后，我已经上当好几次了。我发现我到现在还在摸哈那个 Microsoft。Office 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功能哈，我到现在还找不到我要怎么样用哈。不但是我，我的同事，我们都是在大学里面啊教那个研究生怎么做那个怎么使用这些软件的哈。不但是我隔壁的办公室同事呢，他用到 Excel， 他又去上课了，因为里面的新更新版的 Excel 啊，应该是会越变越好用的。他发现越变越难用，而且这个新版本并没有比两年前那个版本还要聪明，反而越变越不好。而且我们在使用的，我们说心里都偷骂，越变越笨。所以呢，我们好怀念以前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好容易就找到那个功能，现在它就 embedded deeply， 让你找不到，你才需要去他们公司上课啊，要受训呢、啊，那么好用。那你都自己搞定了，何必他就没市场了哈，没人去上课。所以呢，做父母的怎么办呢？我们要意识到哈，现在 Facebook、Twitter 哈，这些的社交网站是生活所必须的哈。吴牧师坚持不肯加入 Facebook， 不肯用 Twitter 哈。我有一个教授，我的恩师哈，他一直不肯用 email。一直到这几年，他说实在没办法，因为他不用 email 的话，学生说老师我教功课，我可以用 email 寄给你嘛？他没办法，去弄了一个 email account 哈。那吴牧师最近开始用 Facebook 了哈，以前但照片都不给人家看哈，这是个黑影哈。他说你把你的照片放上去非常危险呢，他很怕我把照片放上去。我说没办法，在这网络时代是这样哈，所以最近他也用Facebook 了哈。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办呢？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哈，所以要急起直追，学习上网的技能哈，的那个技能哈。很多公立图书馆，尤其是加州的公立图书馆，都有开很多的网络课程，所以呢，而且很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鼓励爷爷奶奶们、爸爸妈妈们好好利用公立图书馆的设备。你不用那你就吃亏了，因为你要告那些钱哦，你付那么多的房屋税，你知道哈，那个图书馆的费用占了你交的税很大一部分，所以你要去用，因为你已经付钱了，你已经付钱了哈。图书馆提供你各种服务，尽量的去用啊。一本杂志，那个建筑学杂志，每一期39.99块，我很喜欢哈，我很喜欢看建筑杂志哈，那我就去借，因为他已经从我的税金交出去的税金里面弄了哈。你喜那个到图书馆去，你不用看很硬的书啦，你就选那个你喜欢的杂志看，每个月就去看，日积月累，你就累积很多的知识。虽然你这个业余的，像我这个业余的室内设计喜好者，我也可以知道说，哦，今年夏天流行什么颜色的油漆，什么样的家具，什么样的桌布，我把我家的拿出来看一看啊，改一改还可以吧，让我家看起来比较有点生气哈。所以呢，有很多的可以用，网络上也很多哈，有很多的那个网站上有很多的资讯你可以用，所以我们去学，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子女沟通哈。所以呢，我的孩子大概高中的时候，他就自己有一个，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哈，他现在已经不用了，不过还在。好处是那些如果你不去碰他，你不把他抵消掉的话呢，他可能过了十年都还在，网络就帮你的儿子保留了他某一年某月某日的心情哈。所以呢，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看。所以我们去学，然后那时候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儿子在做些什么哈，所以我就跟他说，哎，舒雅，你现在哈，你是不是有自己的 blog， 你自己的部落格啊，妈妈可不可以去看一下？他起先说不要，后来我就是整天烦他，我说妈妈也做了一个嘛，我邀请你来看的哈，那你上网来你也让我看一看好不好？后来他说好，他就给我看了哈。那我就常上网去看他的读经心得，他有一个网站是他读经的心得的。然后后来他现在用了 Facebook， 我就收到他邀请我 invitation， 叫我去做他的朋友，我赶快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他在看哪一个足球赛，他在听哪一首音乐，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样我就可以了解我的孩子。然后呢，他也知道妈妈是一个跟得上时代的人哈。有一次他高中的八年级啊，八九年级的时候，那个家长会去，我就都去参加嘛，我们都要去参加，对不对哈？儿女的老师说要哪一天是家长哈，跟我们见面时间，你一定要请假去哦，好，最好双亲都去哦。虽然我们双亲去的家长哈，可能会被人家看为不正常哈，因为现在单亲很多嘛，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去的。我们呢能够的话，两夫妻都去哈。那去了哈，他就跟我说，他老师说，第一个，你儿子很以你为荣。他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在讲图书馆怎么样找资讯，怎么样用我们中学里面的那个图书馆，每个学校都有一个 media class， media room 或者是什么 information center 可以用啊，电脑中心。他说你儿子非常以你为荣，他举手说我妈妈都懂，其实妈妈很多还不懂，我还在学，我妈妈都懂，因为我妈妈是读图书馆学的哈，所以他说你儿子哈很以你为荣。那所以我记住在心里面，我说啊，我这个妈妈一定要跟得上时代哈。所以那时候儿子就很小的时候，他就说了哈，他说妈啊，我在读硕士的时候，他也在读硕士，然后他就说妈，那这样好了哈，我们约好，我读博士的时候哈，我希望你也读博士哈。啊，我真的哈，真的是儿子，我跟儿子同一年同一个学期，就那一年的秋天，我们两个都读博士，他现在已经论文写的一半以上了，我还在资格考都还没考，因为我要做家庭主妇煮饭呢，又要做师母，又有一个全职的工作，所以他是拿奖学金全时间的学生哈，我是要自己赚学费，自己付学费的部分时间的博士生哈，他已经是那个博士候选人了，我还不是哈。二月的时候希望可以考试哈。不过就冲着儿子这句话说，妈，我们一起读博士吧啊，所以就跟他吧哈，跟他一起。所以我们母子很多话可以说的，我每天都跟他联系，有时候很沮丧，我说儿子啊，我要准备那个参考书目了，你已经过了，你给我一点建议吧。哎呦，他非常理性，他说妈，隔行如隔山啊，我们这个哈政治学的跟你们这资讯学，你们那是专业博士，跟我们不一样，考试方式也不一样，何况每个学校也不一样，所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我说你还是给我一点意见吧哈。好，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与时并进，跟孩子一起进步哈。孩子用 Facebook， 我们就用 Facebook 哈。那孩子有部落格，我们也来一个部落格。孩子有网站，我们也给他弄一个网站哈。每个月交一点钱，自己有一个网站哈。所以呢，时髦不只是跟孩子认同穿他们的衣服，现时髦是要跟他一起上网哈，让他知道爸妈一点都不落伍哈。还有保持美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去保持呢？我们昨天说了很多了，管教啊，还有要沟通，跟孩子沟通啊，还要学习网络上的礼仪啊。现在啊，孩子用什么字眼，我们也跟他用哈。他发三行，你不要发四页哈，孩子没耐心读的。他三行，你就给他四五行就好了哈。他发一页，我们才来发两页了哈。所以呢，要敏感于那种网络上的沟通的技巧跟原则哈，跟礼仪。所以呢，这样子来保持美好的家庭关系哈，美好的亲子关系。然后拍照哈 ，post 没什么东西 post 在放在你的网 Facebook 上哈，多拍一些照片放上去啊，哈，让孩子可以看到。尤其你的孩子如果上大学离家，就你拍嘛，你拍你的给他看嘛，你煮饭啊，做哪道菜都拍起来哈，寄到啊外州给他看啊，让他想一想。思念一下妈妈的手艺哈，你的麻婆豆腐啊，他那儿吃不到的家乡口味啊，拍一拍啊，我们今天吃什么菜也好嘛，对不对？让孩子好像在家一样，然后孩子也会礼尚往来， 他跟同学们 party， 他也拍几张给你看嘛，哈，这是沟通的一个方式。还有呢，要发展多元家庭活动哈，特别是家庭崇拜。我刚刚说了，我们在这个资讯时代，孩子用网络，我们也用网络哈，所以呢，很容易就都是在不见面的状况下。那怎么样创造见面的状况？今天吴牧师也讲到家庭祭坛，我从来没有发现家庭祭坛有那么重要。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就教会都会鼓励弟兄姐妹有每一个家庭都有固定至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次的那个家庭的崇拜，那时候就觉得啊，好刻板了哈。那不过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但是现在呢更发现它的重要性。特别你的孩子如果只剩下一两年在家，而你从来没有个家庭崇拜，希望大家开始来做哈。那我们家的做法可也许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我不是那个那么拘束的妈妈哈，所以呢我就比较活泼的方式，也比较没有形式。所以呢我不像传统的，我们就常就跟孩子预告，孩子们也很忙，而且我们要给他预备时间哈。我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不唠叨的妈妈，保持我的淑女形象。所以我都孩子很小哈，一岁以内我已经跟他说了，舒雅，妈妈讲话只讲三次，第一次通知一下，第二次呢是最后通牒，第三次呢讲完我立刻采取行动。好，我如果希望你收玩具然后来餐桌上吃饭，我会跟他提早通知说，舒雅，我们要吃饭了。这是我讲话的语气哈，这是我讲话的语气。所以我们儿子找了一个媳妇哈，讲话也是这个样子的。OK, good night, 也是找一个这样的媳妇哈。所以妈妈，你对你的儿女的爸爸哈也是一样，你对你的儿女的婚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通常呢，如果你跟儿子的关系很好，通常会找一个跟你蛮像的媳妇。如果爸爸你跟女儿的关系很亲密，通常他会很崇拜你，他择偶的对象呢也会找一个跟爸爸很像的人，会有爸爸的特质的人。可是如果你的关系不好的话，他避之有恐不及，他可能就会跟你做对头，找一个跟妈妈相反的一个太太哈。那我们就像那个姨嫂家一样哈，就有不停的家庭纠纷哈，跟说不出来的哀怨哈。所以呢，爸爸妈妈们，我们现在啊，小心我们跟儿女的沟通方式，还有我们的角色扮演。所以就跟舒雅说，舒雅，第一次哈，还有五分钟我们要开饭了。那他还在玩玩他的玩具，我就说，舒雅，妈妈是第二次通知你了。刚开始他懵懂无知哈，那第三次我说，妈妈跟你说，我们现在要吃饭。他一岁多，我说我们现在要吃饭了。他充耳不闻，妈妈立刻采取行动，拿走他手上的玩具，然后按照家法，该打几下屁股立刻打。好，那要去外面吃饭，我们中国人的餐厅最常见，就妈妈追着小孩喂东西哈，整个餐厅旅行一次哈，然后所有人都看着我们这些中国妈妈哈，这么认真的喂孩子吃饭哈，唯恐他们吃不饱。我们小的时候在神学院嘛，大家要到餐厅吃饭，然后每个孩子下去以后，就坐在 high chair 上，坐在那里哈，一桌人吃饭，然后呢。其他的小孩比较大了，就我们的儿子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人缘很好。他就说，舒雅，他们大姐姐们比较早吃饱吧，舒雅，我们来玩哈，来，我带你去玩哈。儿子就看看我，他实在抵不住那个诱惑，他就溜下去了，就跟他们玩了哈。他就知道惨了。吴牧师已经，我们都跟他说好了，餐厅礼仪，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跟我们坐在一起吃，你要吃什么跟妈妈讲，不要乱夹乱弄的，满桌人都一桌人都没得好吃。要吃什么跟爸妈讲，我们夹给你，你就嗨起来上吃哈。吃饱了你想要下去玩可以，你要问我们哈，要某个时间才可以。所以呢，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结果，爸爸会把你带到男生厕所打完屁股再出来哈。你时间还没有到，你还是要跟我们坐在那里乖乖的吃完那餐饭。他当然抵不住这个诱惑哈，可是呢，家法既然已经说了，规则已经定了哈，虽然他还很小，我也不舍得哈，吴牧师也不舍得，可是呢，我们要说话算话，记得孟子的妈妈哈，哎， 那个不可以骗小孩啊，很多时候我们变成一个很唠叨的父母，没有威信的父母，因为我们说话不算话，所以父母们说话一定要算话。所以呢，我们就跟吴牧师就说，苏雅过来，爸爸带你去一个地方，他就开始哭了，他就开始哭了。可是这样几次下去之后，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训练跟改变的，几次下来以后哈，哇，他非常绅士了。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喜欢请我们吃饭哈，因为我们家孩子很会享受食物。他知道哈，这段时间呢，爸妈带我跟大家伯伯叔叔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我最好乖乖的好好享受食物，心无旁骛的好好吃，说我们儿子是很受欢迎的小客人哈。到了五星级饭店一样，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就跟我说，爸，我想吃的鸡腿，我们就夹给他，所以吃得很干净，主人也好开心哈。然后他就得到善性循环，他受到很多的鼓励跟疼爱哈，所以很多的赞美哈。然后人家爸妈还会说，你看人家吴舒雅吃得多好，然后起示范作用哈。所以他发现这是善性循环哈。所以我们的儿子哈，到了青少年阶段，我们回新加坡，我们在美国，然后他那时候已经高中了，回去新加坡，神学院的老师请我们吃饭，特别要请他单独出去。好多那个神学院老师很喜欢请他，因为请他跟他说话，小孩子眼光看事情是很有趣的。然后呢，人家就问他了，问他说，哎，舒雅，那个某某教授，某某老师，他的孩子也跟你年纪差不多，他们已经停止跟青少年父母那个青少年已经停止跟父母上馆子跟他的爸爸妈妈朋友们吃饭，为什么你还来呢？只是这一群青少年，只有我们儿子还跟着我们一起跟参加学校老师们的聚餐啊。他说，哦，我们这 youth 去吃饭啊，只能吃那 instant food， 我们都是吃 pizza， 吃那没什么好吃的，可是跟着你们来啊，哇，都是好菜啊，什么鱼翅啊，什么海参啊，哇，跟你们吃才有意思，而且我还听你们讲话，我学到很多东西，这是其他老师转述给我们听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鼓励孩子们。所以呢，家庭崇拜怎么做呢？早跟他通知，跟他说，哎，舒雅，你哪一天有空，这个礼拜我们需要家庭崇拜，你哪一天有空啊？他就说，哦，好，我查查我的 calendar。好，他要查查他的月历，我们从小就训练他要有自己的时间表。好，你要这学期修什么课，跟爸妈讨论好了。好，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时间表，我们也让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表。爸爸常不在，在外面讲到某年某月某日几天，哪几天他人在加州，什么时候他人在新加坡，我们都彼此有个交代，家庭成员之间哈。所以他说，哦，好，我查查看。然后就说，哦，我没有考试啊，没空。我们就说，那这样好了啦，30分钟我们改成15分钟好不好？他就说，哦，好好好，15分钟可以。那一天呢，吃完晚饭呢，我们就说，舒雅，我们等一下有家庭崇拜，你还记得吗？嗯，记得记得。好，那家庭崇拜开始了。好，爸爸祷告或妈妈祷告，或有时候我们就叫他祷告，就很不拘形式的祷告完了，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星期里面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或最不开心的一件事，那就讲一讲。然后还有问问他，哎，舒雅，你这个礼拜读经哈，你灵修读哪一卷书啊？好，他就说，哦，我最近看哥林多前书，我很多地方看不懂。爸爸就说，那你可以问啊，爸爸也教过哥林多前书啊。他说，哦，好好好，我就问。你知道吗，我们的家庭崇拜说15分钟不会15分钟的。然后结束了，我们一起祷告，舒雅，你最近这个星期有没有什么，或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请你告诉我们。他就会讲，哦，我们要期中考啊，那老师很讨厌，要考什么考什么，他就讲了，哦，我最近跟同学吵架了，哦，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给我们听。我说，好，为你祷告。然后我们也会跟他说，也请你为爸爸妈妈祷告，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也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跟他讲，啊，我最近哈，我妈妈学了这个修这个课，很多电脑的东西我都赶不及哈，就又没时间做，就做不好。他会安慰我，妈妈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啦，没关系啦，你有时候可以问我啦，我们可以一起学啦。好，你看，所以就是这样子哈，我们的家庭的，然后之后呢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要鼓励他哦。所以我们说，哎，舒雅，我们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哈，然后他就吃得好开心。所以你说孩子这样会不会期待下一次家庭礼拜？会。所以呢，而且孩子 睡觉以前哈，我们都是从他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习惯，睡觉以前我们一定会到他房间，两个人去他房间，然后跟他说：“舒雅，你要睡了，爸妈为你祷告。”他后来养成习惯了，他也会跟我们说：“爸爸妈妈来，哈啊，到他房间，孩子有招我们进去他房间，赶快去啊，多忙都要放下，就进去了。”他说：“干嘛？爸爸妈妈，我要睡觉了，可不可以请你们为我祷告？”他说：“好，我们祷告常都是这样，求主耶稣保护舒雅，今天好好的睡，都不做噩梦，这样啊，他常这样子。然后他从学校大学哈，他上大学，他暑假回家的时候，他一个人，他房间在地下室，他也会下去哦，在他房间要睡觉了，他就喊上来了，隔着天花板：爸爸妈妈，我要睡觉了。”来为我祷告，我们就赶快下去了哈，为他祷告哈。有时候呢，我们说：“哎，爸妈要睡觉了，你为我们祷告吧。”所以可以交换哈，他有学我们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哈。哦，哎，求神主耶稣保护爸爸妈妈睡觉的时候不做噩梦。所以呢，他最喜欢的就是去外面吃饭，因为吃饭的时候他就争先，他一点都不怕在众人面前哈谢饭祷告，到现在也是这样啊。为什么小的时候，因为去外面吃饭都是好吃的嘛，对不对？都是很快乐嘛。然后他就会很热心的说：“我来谢饭祷告。”他从很小就这样哈。然后谢饭祷告的时候，他就：“主耶稣，谢谢你带让爸爸妈妈带我到我最喜欢的餐厅吃饭。今天晚餐有那个炸鸡。”然后就停掉了。我们就看他在干嘛，他睁开眼睛看一看，哦，还有红烧鱼哈，还有那个芹菜炒豆腐哈，他把每道菜的名字都讲出来，所以我很小就这样哈。所以我想我们跟孩子的那个家庭关系，家庭活动，哪怕是吃饭很家常的一件事，你可以把它弄得很有趣哈。好，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网络迷宫呢，有什么保护的秘诀？我们要校正亲子关系上的沟通，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去问孩子，调查说你的父母跟你在网络上的沟通到底知道多少？孩子们回答就是，根据统计啊，就跟父母的，他们也同时访问了孩子的父母，说你觉得你对孩子的网络活动了解多少？父母们多数都会高估了自己的参与跟了解程度，都说蛮了解的。可是儿女的回应常是不了解，父母对我在网络上干什么不太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差哈。还有第二个呢，亲子要同心来面对网络的挑战哈。好，校正亲子沟通上的误差，这是一篇报告。亲子间对网络的使用常常沟通不良哈。那大家有这个PowerPoint 在手中，所以呢你们可以以后回家慢慢去研究去看哈。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哈，怎么样在那个亲子的那个误差那么大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实际的实行跟孩子同心的来面对网络挑战哈。那有一个很好的报告哈，就说分析下来哈，他们访问了几百对的父母哈，他就说有两种类型的那个网络管理的策略。第一种是控制型，就是他要求子女要顺服父母所定的规定，然后会加以管教，然后也会对质，如果孩子上了不该上的网站，他也会对质。另外一种呢是温情型的，他会鼓励子女自己节制自己，然后自我约束，然后呢他们还会很积极的去满足子女的社交需求，比如说常跟孩子说话，常跟孩子一起吃饭，常跟孩子一起去逛街，常常上孩子的网站，常常发 email 给孩子哈。所以这是另外一型。所以根据这两种型基本类型呢，他们有分析出来有四种类型，网络的父母管理儿女的网络的使用的状况有四种类型。一种叫权威型的，就是他是高控制，他会定家规跟孩子一起定，高控制而且很严格执行，但是也是高温情，这种是权威型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另外一种是霸道型，它是高控制低温情，怎么说呢，非常严格，可是呢并没有很主动的去跟孩子解释为什么他要定这样的网络使用规则，孩子们在使用网络上他们也不太关心，总之只要孩子听话就好了，这种是霸道型的。那更常见的是姑息型，就是低控制高温情， 哎呀，我们这次的美国是一个温，是一个民主时代啊，民主世界，所以呢，哎，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主吧，哈。所以我们不大控制，也不大管他上什么网站，然后高温情，非常有容忍度哈。孩子上色情网站没关系，玩玩暴力的网站也没关系。我碰到一个弟兄，他请我们去吃饭，他说：“牧师师母，我今天跟你讲这个问题，你千万不可以让我太太知道，因为呢，我最近发现我的孩子开始吸毒了，开始使用毒品，而且是在 youth group， 在教会的有传道人带领的青少年团契里面，有几个青少年私底下已经在吸毒。你说我们做牧师师母的听到这个消息怎么办？我们遵守诺言，没有告诉孩子的妈妈，但是我们征求这个爸爸的同意，我们一定要告诉 youth pastor， 你所带领的我们教会的这个青年团契有一小群人已经在分享毒品，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碰过的，就在两三年前哈。可是这个父亲就，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他已经在买毒品，而且发给其他的 youth 吃，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他说，我是个很开明的知识分子，小孩子偶尔尝试毒品一下没有关系，让他试一试吧。我说，他如果只是有认同问题，他只要挑染一下头发，好，我们孩子成长的阶段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想每个家长大概都会遇到这个挑战，就是你的女儿要穿一件比较暴露的衣服，裙子短一点，儿子呢要挑头染头发，要把他黑发染成金的或者紫的蓝的绿的，要模仿他所向往的 Michael Jordan 的发型，还要穿他的鞋子跟他的衣服。那这是我们首先 儿女成长遇到的第一波。现在另外一波就是毒品的问题，就是上色情网站的问题。可是很多父母是姑息型的，一直到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去防止了。另外一种更可怕的是忽略型，低控制、低温情，我漠不关心孩子在做些什么，在网络上遇到什么挑战，然后我也不加以控制，这是他的人生，他自己要负责，我只是他的父母。就这样，也有这样的父母哈。所以今天美国的青少年的问题那么严重，因为有很多的美国父母是这样，盼望我们华人父母，我相信我们都不是这一型的哈，这种忽略型的。所以有了这几个型，好，那我们怎么样跟孩子来同心面对网络挑战呢？其实很多是很容易做的哈，你也许会觉得这个不民主，你在电视装了解码器，然后你会有办法取得，有办法，大家都在，很多人在矽谷工作，你知道很轻而易举可以进去你儿女的网站哈，他的 email account。 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觉得12岁以下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来往的状况哈。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就来跟我说，她说，师母啊，现在的孩子真的很难教，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而她自己是一个社工，所以她很懂孩子们面对的问题跟面对的问题有多严重，因为她看多了。她说她偷看她女儿的 email， 她发现女儿收到的 email 跟那个短讯上哈，有女儿还不到十岁哈，同班同学已经在跟她讲他们在交男朋友，他们暗恋班上的哪一个男孩子，而且有一个女孩子已经开始热恋到这个地步，想要献身，因为要赢得这个九岁男生的爱跟注意力，她已经开始跟这个男生接吻了，然后她很洋洋得意，好快乐的跟我们这姐妹女儿发个 email chat room 说，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终于亲到她了。他说，师母啊，怎么办，我的孩子不到十岁，他的朋友已经开始交男朋友谈恋爱，所以我知道我女儿不久也会加入这行列，怎么办？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虽然在民主时代哈，可是你适度的去了解一下孩子的那个 是需要的，是需要哈。你没有犯法哈，特别在12岁以下，你要知道孩子的跟什么人来往，他发 email 是干什么哈。还有要教孩子，最好跟他们一起上网。孩子在上网的时候，昨天有个姐妹说，她决定把他们家电脑都摆在客厅，所以呢，那个他们上什么网站，妈妈在厨房煮饭都会看一下，然后还可以了解孩子做什么，跑过来跟他一起上网，因为那是个非常好的策略。你可以知道你的孩子在网络上会遇到什么挑战，他毕竟是孩子，很多的事情他招架不住，他只是觉得很新奇，他不知道怎么招架。我们要教孩子哈，网络上不可以把我们家的地址、我们家的电话、他个人的手机、他的 ID、 他的很多隐私不可以 po 上去哈。我几年前参加一个学校的讲座，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去注册，对不对？要参加会议要注册，或者你到医生的那个网站啊，医院都是很公开的哦，正常的，它上面都是叫你写姓名、地址，还有 Social Security。他说你们有填吗？我们多数人都是良民，我们都是乖乖的，那医生要的资料啊，所以我们就填了。他就跟我们说，你要知道，你有权 ，You have the right， 不填 Social Security Number。他是做资讯的，所以他说你可以不填的，除非如果不填你就进不下不能进行下一步。如果他硬要你填，你还可以打电话到医院去说，你为什么要我填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是我的个人隐私，我可以不填。那医院通常会尊重你说好好不要填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乖乖的，我们太乖了，网络上要我们填什么就填，我们的孩子更是不懂，所以我们要之前就教导他。还有呢，教导孩子不可以单独接受网上认识的朋友的邀请，或赠送礼物，或跟他见面。很多女孩子失身被强暴，或者被拐走了失踪了，就是他们瞒着父母出去跟网络上结交的朋友见面。他们很单纯很小，对方可能是个成人，所以我们要教孩子这一些基本的网络上的防保护自己的哈，还有未满12岁的儿童上网应该要全程陪伴。孩子可能会抗议，我都没有隐私权。你说你的安全比你的隐私权更重要，对爸妈来说哈，所以我们要保护他们，适当的保护他们。好，那还有呢，我们要定个家规哈，上网守则跟孩子一起定，当然要他心悦诚服了哈。某一些网站可以上，什么状况下可以上？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有一天我孩子回来，他说：“老师，今天说我们在生物课解剖了一个羊头，哈，他们解剖了一个羊头，然后老师告诉他们，你们可以上这个网站，教师们有教师们的一些资 resources 的网站，然后就说老师们要我们上网去。他说，因为解剖羊头的时候，羊头的结构、眼睛啊什么的要画一个图，然后他说我来不及画了哈，所以他很懊恼。他说我来不及画哈，然后我明天就要交这个功课了，怎么办呢？”然后他已经知道网络上有很多很多这种教师的资源，然后他就说好，我来想办法，他就上网去了。没多久他非常得意的，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 exactly 就找到一个羊头的图，还有资料，还有什么，他非常顺利的就把他那个功课完成了。所以网络上是有很多好的资料我们的孩子可以用的哈。还有呢，所以我们要跟他一起定，跟他决定哪一些可以用，哪一些不可以用，好的要介绍他们。所以我常跟孩子分享网站，如果我收到什么好的很有用的我就给他，他收到什么好的很有用他也会给我，所以我们就分享。然后呢，通常呢网络你也可以自己装，我想很多专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哪一些可以用。这网络爸爸是新加坡的一个反黄的软件，免费的哈。还有一个是通常是我们要分担，父母分担那个角色，父亲可以提供技术上的合作哈，指导，然后呢母亲要负责监督，因为很多时候妈妈比较细心哈，比较藏在孩子身边。然后呢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网站任何的软件都没有办法取代父母真诚的关怀跟真实的爱哈。所以不要让孩子寂寞到要到网上去寻找爱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哈，我很喜欢这个，我在我个人的网页上我是放了这句话哈，就是艾略特 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神剧哈，他写了一个神剧1934年 The Rock 里面讲，他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到哪里去了，丢到哪里去了，我们在资讯当中，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智慧，我们在消息里面到底失去了多少的知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不要以为有了资讯，一个人有了 information 就会有知识，也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就会有智慧，也不要以为有了智慧就知道怎么样过好我们的人生啊。好，所以我想我的结束就在这里，如果大家需要那个资料的话，请跟弟兄拿。好，谢谢，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谈，还有很多网站都在下面，我们没时间看了，请大家回去看，有很好的网站，是图书馆网站，免费的 ebook， 可能对你的孩子做功课或写文章很有帮助，请大家回去看。 好谢谢大家。